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古往今来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因为信仰受到逼迫受磨难的例子，可能是如果要历数的话真是数不胜数。因为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可能好多人也注意到有这么一个新闻，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就是在一名朝鲜妇女在靠近中朝边界的附近的一个城镇，当时被公开执行了死刑。这个朝鲜妇女的她的罪名是什么呢？为什么被当局执行死刑呢？就是因为她分发圣经在朝鲜。这名妇女的父母、丈夫还有她的子女，随后呢也被政府送到了当地的劳改营里面。当时据报道，其实在朝鲜，只要是你持有圣经，就可能会遭到那种酷刑的折磨，或者是甚至像这位妇女一样被杀害，甚至有的简直是死不见尸。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所受的逼迫听起来简直是令人发指的。刚才那个利弗帮我们念的这个拿鸿书，我们在听的过程中看到多次提到尼尼微。尼尼微就是古代，我们知道是古代亚述帝国的首府。尼尼微亚述这个国家在当时其实是以残暴而闻名于世界的。他的残暴，像亚述的残暴程度，有时候会令人难以想象。他们会把战俘会活活的剥皮，或者是活活的烧死，或者弄瞎他们的眼睛，割去他们的鼻子、耳朵或者手指。尼尼微的军队如果攻陷一下某个城镇的话，他们会把当地的那个居民，不光把他们的房屋给烧掉，会抢走他们的财产，还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掳去。所以在中东地区，在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一些书记典故当中，历史书记当中，你会发现尼尼微呢就被称为是血腥的失血。在历史学家就评论说，在人类历史上，尼尼微给人类历史留下的是什么呢？只是战争和暴行的那种血腥的记录。大家想一想，当朝鲜的基督徒面临如此残暴的这种逼迫的时候，当当年神的子民以色列面临如此残暴的亚述的这种欺辱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质疑、怀疑？难道神不管吗？不管吗？这些事情，神会任凭逼迫基督徒的事儿就这么任意发生吗？那些欺负神的子民的人就会永远这样嚣张吗？神的子民就要永远这样忍气吞声吗？在这个世上，那么谁会来安慰这些受到欺压的神的子民呢？那如何才能使受到欺压的这些百姓得到安慰呢？什么方式是最好的安慰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拿鸿书，我们来看看拿鸿书，看看通过拿鸿书看看神到底是如何来安慰他的百姓的。我们看拿鸿书的一开始，在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拿鸿书整本书就是关于对尼尼微的这种宣判，是神要对尼尼微宣判的这种宣告。虽然整本书我们看到是对讲的是对尼尼微的这个审判，对尼尼微的警告，大家想想，他是不是也起到了，确实也起到了对神的百姓的一个安慰。就像书名拿鸿书的这个书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拿鸿书是神通过先知拿鸿所要说的话。而拿鸿这个名字呢，其实在希伯来语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怜悯、安慰。拿鸿书在希伯，拿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话里头就是怜悯、安慰。并且我们也知道，对于受了逼迫、受到欺压的人来讲，可能感到最大的安慰，真正的安慰是什么？就是有人会出来替他们报仇，惩罚他的仇敌。所以拿鸿书就是神通过拿鸿书，通过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来安慰他所受苦的这个子民。就像一章十二节的这个下半句所说的，说神说，我既然是你受过苦， 就一定不再叫你受苦了。就像一章七节所说的，这是因为呢，耶和华是良善的，在患难的时候他做人的避难所，信靠他的人他都认识。所以那鸿书对神仇敌来讲，他就是一个宣判，一个审判。对那些经历仇敌欺压的神的子民来讲呢，那就是一个安慰。为了让我们确实能从这个神的这个宣告当中得到安慰，我们看到那鸿书一开始，这个作者那鸿他首先开门见山的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的是这个宣告的神。因为这个宣告的这个信息是否可靠的话，是否能够实施与这个信息的这个发布者，他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发布者的他的品格性情，他会影响到这个发布的这个信息的可靠性，他的能力大小也会关系到这个信息到底能否实施。所以那鸿书一开始就讲到了这个宣告者的他的品格，他的性情。这就类似一些我们会看到一些公告的那些格式，我们看到公告的格式一般都是在公告事项的它的之前边会谈到，总要有一个概要，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介绍一下发布这个公告的机构的它的宗旨，它的权威性一样。所以其实那鸿书的这个第一章呢，就类似于这样一个公告的一个概要。一章主要集中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的处事原则到底是什么。虽然在新一本里头一章九节我们就看到就开始提到了尼威，在一章九节就开始提到了尼威，在一章十三节就提到了犹大。其实在那鸿书的这个原文里头，或者你从英文 ESV， 因为 ESV 的翻译比较扣准这个原文，你从 ESV 里头你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几处的这个原文里头并没有特别指出，在从一章九节那个地方啊，并没有特别指出这是指的是尼威，或者是后边也没特别指出，在一章也没特别指出是犹大，只不过在这几处啊，它都是用代词在这地方泛泛而论。在原文里头你要看原文的话，会发现直到二章的八节才开始具体的提到了尼威，在一章的结尾才具体提到了犹大。为什么呢？因为那鸿书这个开头所涉及到的这些原则，它不仅仅是对尼尼微适用，而是对神所有的仇敌都适用，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仅对犹大适用，它对神的任何子民也都适用。那么这位宣告对尼尼微审判的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我们看二节，一章二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忌恶和实行报复的神。新一本的这个二节的这个忌恶，在和合本翻译里头翻译为忌邪。你要看英文呢，英文用的是 jealous 这个词。如果按照英文直译的话，这 jealous 这个词我们知道就是嫉妒。那耶和华是嫉妒的神。大家听到这种说法时，我们是不是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嫉妒这个词，我们现在常常把嫉妒这个词看作是一个贬义词。我们说你看某某人，他看到别人有了什么，嫉妒的眼都红了。所以拿嫉妒来描述某个人，就是说这个人想要得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人他不愿意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或者是他不愿意看到别人有比自己还好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所理解的嫉妒。我们嫉妒的，我们在意的是别人所拥有的。那么神怎么可能，这位耶和华怎么可能是嫉妒的神呢？神的嫉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嫉妒呢？他所在意的又是什么呢？不光在那鸿书里头提到耶和华是一位嫉妒的神， 在起初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神在世界里头就告诉过我们，神说你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神说因为他是祭邪的神，就是是嫉妒的神。难道神真的会嫉妒吗？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里头，当时有一段描写耶稣当时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当时耶稣就进入到圣殿里头，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就把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赶走，又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耶稣教训众人说经上不是写着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当成贼窝了。大家看这段描写耶稣发怒的这个行为，不就是一种嫉妒的表现吗？刚才我们谈到我们人的嫉妒是嫉妒在意别人所拥有的，可神的嫉妒嫉妒什么？他嫉妒在意的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这是跟我们最大的不同。神在意他自己的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神配得上跪拜。那么如果说你不把属于神的荣，如果你把这样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神配得上跪拜的话，如果说你把这个属于神的荣耀夺去的话，去跪拜你自己所造的偶像，那么这位嫉妒的神他就像在世界里头所规定的那样，你只能单单的去侍奉他。神就十分在意这件事情。当耶稣看到神自己的殿，这本来要成为万国向神祷告的殿，现在却被别人占用乱用的时候，耶稣就会为此而发怒，因为他嫉妒，他在意天父的殿。所以神的嫉妒他不同于我们现代我们人所常常所理解的人的这种嫉妒，他不是在意别人所拥有的，神在意的是他自己所有的被别人所占用所乱用。如果你把别人属于别人的夺去，这种行为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不会喜欢这种行为？如果有人把你属于你的东西把你夺去，我们是不是都不会喜欢这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邪的，是一种恶的行为。所以中文圣经里头就把这种神在意属于他的这种神的这种属性，就中文翻译就翻译成为神是嫉恶的神，嫉邪的神。神在意属于他的一切，他不仅仅在意他自己的圣名，神还在意属于他的子民，还在意属于他的子民。就像在圣经里头描写神和他子民的这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就像夫妻关系、父子关系那样的亲密。那么神也同样不能容忍别人来破坏这种关系，来伤害他所爱的。所以当我们听到神告诉我们说他是嫉恶的神，他是嫉妒的神的时候，就意味着神在倾听完那些他的子民所受的苦处后，神在安慰他们说，神不会对他们所遭受的这一切而无动于衷，他十分在意他的子民所遭受的这一切的疾苦。所以神在意当年他的子民在亚述手下所受的欺压，神也在意现在那些朝鲜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神也同样在意你为了神的名在办公室里所受到的不公平的这个待遇，他也在意你为了追求神国度的扩展而受到周围人的那些冷嘲热讽，神都在意这些事。正因为神是这样一位嫉妒的神、嫉恶的神，所以他也必定是一位实行报复的神。就像当年耶稣在圣殿里头看到有卖牛羊鸽子的，有坐在圣殿兑换银钱的，他就为神的殿心中迫切， 如同火烧，竟用绳子做了鞭子，把那些人连牛带羊赶出去，又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和凳子。神也必定会满怀烈怒，向欺压他百姓的这些对头来施行报复，因为神不会容忍人们对他的名的不敬，神也不会容忍对他的子民的迫害。就像三节才所说的，神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虽然神宣称他是一位饥饿和实行报复的神，神会在意他的子民所受的苦难，他必定向他们的仇敌实行报复。可对于经历了的这些磨难的人来讲，心里可能仍然会对于他们那些强暴的仇敌那样心有余悸。因为亚述当时的以色列民面对的这个亚述是如此的强暴，如此的强盛，他们心里可能会质疑，到底谁会向他们发出挑战呢？当时的亚述王确实是非常的高傲自大。当时的亚述王曾经说过，说我靠着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行事，因为我很聪明，说我挪移了列国的地界，抢夺了他们急需的财宝，并且我像个勇士般使他们的居民全都服服下来，说我的手伸到列国的财宝那里，就好像抓到鸟窝一样，我取得了全地，好像有人抬起被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可是在纳鸿书1:3-6里头，我们看到神继续安慰那受了惊吓的子民，告诉他们，尽管这位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一位神，可是他大有能力，并且他的大能要远远超过那些压迫他们逼迫他们的这些亚述的这些能力，因为他才是这个万物的主宰。即使像巴山、加密、黎巴嫩这些闻名于世的那些肥沃美丽的地方，只要神斥责呢，他都会衰残枯萎。即使在我们人的心目当中，那些不变而长存的那些事物，就像5-6所列举的这些大山、小山、大地、世界、磐石，在神的愤怒当中也一样会消化崩裂，别说是脆弱必死的人了。我们看，在大有能力的这个神的烈怒之下，就像6的这个反问一样，在他的盛怒之下，谁能站得住呢？他的烈怒谁能受得了呢？看到神是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位神，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没有人可以受得了。但是就像7所指出的那样，耶和华是良善的，在患难的时候他做人的避难所，神可以帮助人们来避开他的盛怒、他的烈怒。那么什么人可以有这个福分呢？7下半句告诉我们说，信靠他的人他都认识，只要你信靠他，他就会做你的避难所。但对于那些不信靠他的人呢，就像8所说的，他把他们赶入到黑暗之中，就像9所说的，他们必进行毁灭，10所说的，全都吞灭，12必被剪除，14必预备坟墓。看到这些预言，可能在苦难中的神子民可能还会质疑，强大的亚述难道真会像这个纳鸿书所预言的那样灭亡吗？可能被送进劳改营的那个朝鲜妇女的家人可能也会疑问，残暴的这个逼迫会在朝鲜结束吗？关于神的仇敌将被审判这个预言到底会不会实现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大约10年的一部好莱坞那个大片《泰坦尼克号》。在这部片子上映之前，如果有人告诉你历史上这个《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故事，可能有许多人还会将信将疑。因为《泰坦尼克号》是当时在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客轮，被称为永不沉没的船。 人们根本不能想象这个泰坦尼克号它竟然会沉入大海，无法想象沉船的那个可怕的夜晚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景象。可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通过一些电影的特技，惊人的视觉效果，就再现了当时的可怕的情景。通过这种逼真的画面，使观众看到了就是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断裂，轮船的一头正在迅速的下沉，当时的乘客从高处坠下，摔断了胳膊和腿，那个巨大的烟筒落在他们身上，船上的那种船绳索发出噼啪的声音断开，还有那些面对突然来临的灾难惊慌失措的人们的面孔。正是这些出神入化的这些细节，以及由此产生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将沉船的这种场面逼真的真实的再现，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不得不相信泰坦尼克号确实如同电影所描述的那样，在近百年前它已经沉入了大海。同样，我们在纳红书的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了安慰他的子民，也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一幅尼尼微被毁的画面，让神的子民通过这个二章这些逼真的这些描述，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尼尼微的被毁、亚述的灭亡，从而确信尼尼微、亚述一定会像这个二章所描述的这种逼真的这描述的这画面一样，相信他们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我们看在二章三到七节，它这个描写就像一个宏大的一个战争电影画面一样，它镜头是一会儿推进一会儿拉出，一会儿好像是用的是特写镜头，一会儿又像是用的是这个全景的一个场面。这种镜头的切换让你看到仿佛看到感觉到亚述面临神的惩罚的这种慌乱，战车在街上狂奔，在广场上东奔西驰，他们碰碰跌跌而来，急急忙忙走上那个城墙，尽管全城尼尼微的全城已成为防御的那个战场，可是这一切的努力已经太晚了，河闸都被打开，宫殿也被摧毁了，最后悲哀充满了尼尼微，王后赤身被裸去，她的宫女都哀嚎声如鸽子，个人垂心痛哭。紧接着在八到十一节，我们看到尼尼微被攻破，百姓如同破裂水池中的水，四面奔跑，没有人能止住。我们看到昔日繁华的这个尼尼微这个大都市，如今是一片死寂，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当年预备那些与神征战在尼尼微宽阔大街上狂奔的战车，被神审判的烈怒所焚毁。当年这个形残红豹如狮子的亚述，在神审判的刀剑下遭到了吞灭。虽然这段描述尼尼微的这段描述不同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描述，因为电影泰坦尼克号是讲过去的事情重现，而纳红书呢，它是想将来的事情预言给我们。但是纳红书这里所预言的尼尼微的被毁却是历史真实的预言，因为在先知纳红书预言后的不久，在主前612年，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这个一代名城尼尼微，它果然被巴比伦所灭。在后来的2000多年中，竟无人知其遗址所在。直到19世纪中叶，才在伊拉克的这个底格里斯河畔挖掘出了这个尼尼微的这个废墟。为什么先知的预言竟然和现实会是如此真实的吻合呢？我们看在2章1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必攻击你。神的审判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宣布审判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只要他一宣判，宣判就必成就。 那么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向尼尼微发烈怒，使尼尼微荒凉呢？大家看三章一节，说这流人血的城有祸了，全城欺诈，充满劫掠，抢夺的事儿总不窒息。我们看这里把尼尼微称为流人血的城，让人们想起当年亚述尼尼微的这个残暴。听到这里，我们可能有人会庆幸说，还好我没有像亚述那么残暴，我也没有像尼尼微那样剥过人的皮，也没有削过人的鼻子，我也没有抢夺过人们的财物，我也没有像朝鲜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那样去欺压去迫害基督徒。如果神针对这个神对这样的人来施行审判的话，那可能真是他们是罪有应得的，因为他们要为他们的这种暴行而付出代价嘛。但这样的审判不会临到像我这样善良的人的身上。是的，世界上真是不是所有人都像尼尼微一样的残暴，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朝鲜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一样残暴。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的残暴，使他们容不下基督徒呢？最终招致了神的烈怒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章四节，说尼尼微如此行，都因妓女多有隐形，使邪术的美丽女巫借着她的隐形诱惑到列国，借着她的邪术欺骗万族。难道先知纳洪真的认为是因为尼尼微道德水准下降，社会风气败坏，妓女猖獗，而造成了亚述如此的残暴吗？从而使亚述面临神的惩罚吗？其实先知纳洪在这个地方他借用了圣经当中的比喻，在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临到尼尼微是确实要发生的，并且神的审判也必定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在圣经里头，妓女这个词经常会用来描写那些背离神去追逐偶像的人们。比如在以赛亚书里头，当时就讲到说，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说那忠贞的城怎么变成了妓女，他从前充满公平，有公义聚在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以赛亚当时就谴责说，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神的子民本来应该是对神忠贞，可竟然像妓女离弃了自己的丈夫去寻找别的男人一样，竟然背离了神，离弃了神的公义。所以先知纳洪在三章四节就用妓女的形象做比喻，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如尼尼微背离了神的隐形，诱惑了列国，拜偶像的邪术欺骗了万族，这才是招致神烈怒的这个真正的原因。难道只有尼尼微背离神吗？我们在座的各位呢，背离神拜偶像不但在万国万族中横行，而且在历史历代都有。当然这个隐形也发生在今天的我们中间，包括我和你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四节所说的那样，就如同被美丽的女巫施了邪术的人，已经被罪所捆绑，成为罪的奴仆，但我们却浑然不知，还以为我们是在真正的自由当中呢。那么如果我们像纳洪书里的尼尼微一样不肯悔改，一直在背离神，那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什么样的后果呢？从纳洪书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神的这个属性上，这个宣告的神的属性上，我们知道这位神他不会容忍我们背离他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宣告的神他是嫉恶的神，他是嫉妒的神，他不会容忍我们把属于他的荣耀归给其他。我们也知道这位神他还是一个报复的神，所以我们在三章五节里头看到神可怕的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我必攻击你。 神的审判可不是泛泛的说我必攻击，而是非常个人化的，有针对性的说我必攻击你。在五到七节里头，我们看到多次强调要攻击的是你，我要把你怎样怎样，我要使你怎样怎样，我要使你的罪行昭示于天下，我要使你在天下蒙羞。面对这样一位大能神的审判，就像十一节所说，人们必然想找个地方隐藏，寻找避难所逃避，但是要到哪里寻找呢？一章七节已经告诉过我们说，耶和华是良善的，在患难的时候他做人的避难所，信靠他的人他都认识，跟我们指出真正逃避神的审判的途径是悔改，回到神那里。但尼尼微呢？尼尼微上哪去找他们的避难所呢？面对神的审判，尼尼微靠着自己找一切的堡垒，一切的避难所，唯独不去寻找那真正的避难所，悔改回到神这里。那尼尼微他们靠自己这一切的努力会奏效吗？我们看在三章八到十一节，先知纳鸿在这感叹，尼尼微为什么不从挪亚门中吸取教训呢？这个挪亚门它又称为底比斯，它是古埃及当时在南部的首都。这个挪亚门这个城市在当时它是非常的大，它横跨尼罗河两岸，并且在主前十一世纪之前，就是在距我们现在有三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如此大的一个规模。但是在纳鸿时期呢，就是在主前663年，挪亚门已经被亚述王所攻陷，那个昔日的大城最后只剩下一些小的村落。纳鸿在这，先知纳鸿在这地方看到尼尼微要依靠自己不去寻找真正的避难所，他感叹道说，你们尼尼微啊，想要寻找这种天然的屏障，可你们怎么就不想想当年的诺亚门呢？因为诺亚门它是位于尼罗河流域，周围有水环绕，海是他们的屏障，水做他们的墙梗，诺亚门的屏障不比你们尼尼微强吗？尼尼微想寻找外来的援助，可当年的古时和埃及是挪亚门无情的力量，这个佛人和路比族他是挪亚门的助手，挪亚门的外面支持不比你们尼尼微要强大的多。可结果呢，在人眼里当时是如此强大的挪亚门却被迁移，被裸去了，被谁？你们尼尼微人难道忘了吗？他们就是被你们亚述所灭。挪亚门的教训其实亚述应该是最清楚，可现在他们并没有从挪亚门这个前车之鉴吸取教训，仍然依靠自己来寻找避难所，去逃避神的审判。先知纳鸿说，那么你们尼尼微必要承担这个挪亚门的覆辙，必要被神彻底的毁灭。前面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都是确实的，必定要临到的，因为我们都必离了神。这里先知纳鸿又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继续像尼尼微那样不悔改归向神的话，我们想继续寻找依靠我们去寻找那种逃避神的审判的方式的话，那一切的努力也是徒劳的。神的审判也必定会临到那些企图要逃避的人的身上。所以对于现在还没有归向神的人，先知纳鸿规劝道，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去跟神去对抗，不要依仗人的聪明去与神去周旋，因为就像当年的尼尼微那样，就像三章十三到十九节所说的，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十分的强壮，你们城防坚固，其实看到你们里面的人都是软弱的，像妇女，你境内的门户早已经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已经被火烧毁，当神来审判，你所有的抵挡都形同虚设，你没有地方躲藏， 你们如果增加你们的领袖，加添你们的军长也没用，这是人数的加添，就像多了一些蝗虫和蚂蚱。你所要依靠的那些抗谎诈起家的这些商贾，他会捡起财宝而去；你所要指望的那些朝中大臣，他也会逃之夭夭。这坚固之城将一片死寂，永不复起。那尼尼微由于他们背离神，由于他们不依靠神悔改，他们受的审判将是致命的，没有什么可以医治他们的创伤。最后先知纳鸿用一句反问来结束整本纳鸿书，说听见你这消息的都必向你鼓掌，因为你不但行恶，谁没有受过害呢？看到这样一种结束的方式，以反问作为结束，大家想想，大家是不是还能记起在小先知书里头还有哪一本书也用反问的形式作为结束的？我们最近刚刚看过的是不是约拿书？约拿书就是用一个反问来作为结束。大家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两本书，约拿书跟纳鸿书，它都是在讲关于尼微的事情。约拿书是比这个纳鸿书要早100多年前写的。在约拿书里头，尼尼微听到神的警告，悔改而得救。当时先知约拿对神向尼尼微使怜悯而发怒，神最后反问约拿。大家还记得神怎么样来问约拿的呢？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小的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怎能不爱惜呢？神说尽管尼尼微是我的仇敌，但我是仁慈的神，我愿意他们悔改，把我作为他们的避难所被得救。可是100年后，神如何来反问尼尼微呢？说听见你这消息的都必向你鼓掌，因为你不但行恶，谁没有受过害呢？我们看，尽管过了100多年，新一代的尼尼微人仍然不悔改，仍然不断行恶。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你藐视神丰富的恩赐、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要领你悔改的吗？神是良善的，神确实不轻易发怒，神甚至为了他的仇敌，为了救赎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人而将他的独生子献出，为我们做了避难所，来躲避来自于神的这烈怒。但如果你以为神有忍耐，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你继续背离他，那么你就会像这100年后的这个尼尼微一样，神对你的忍耐也会到了尽头，你最终的结局就只有毁灭，神对你的审判就是确定必然的。看到神对尼尼微审判的这个宣告，看到尼尼微在历史上的这个灭亡的结局，在苦难中的神子民难道还怀疑神的这个审判的真实性和确实性吗？怎么能不受安慰、不受鼓舞呢？尽管我们的仇敌不仅仅是尼尼微，不仅仅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还包括我们奴役我们的罪、辖制我们的死亡，还有邪恶的撒旦魔鬼。但神对尼尼微的这个审判的真实和确实，不是也让我们真实和确实的看到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这一切所取得的胜利吗？在马太福音里头记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不但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而且地面震动，石头崩裂，坟墓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面对十字架，我们不是也应该欢呼，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主耶稣我救你》，来赞美、来歌颂我们的这位避难所。